那个小家伙好久没找我了，在忙什么呢？
来了。
呀，好久不见啊，小家伙，快进来进来，还带水果呢，还真知道心疼姐姐，进来吧。
我说这一连好几天都不见你，到底在忙什么呀？
哼，不会是高考完了一放暑假就把姐姐给忘了吧？
你还说呢？
别动，我看你这黑眼圈都出来了，是不是天天熬夜打游戏？
嗯，
啊，填报志愿啊。
嗯，好吧，怪不得这些天都见不到你。
那今天突然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呢？
我
又不是什么高考专家。
你来找我，
我也不会啊，怎么帮你填志愿啊？
就算是活了几千年的狐妖，也不是参加了几千年的高考啊。再说了，姐姐那个时代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参加科举的，更别说我还是一只狐狸呢。你这眉头皱的，好吧，虽然我不是高考专家，可我没有说我不能帮你啊。不过嘛，帮可不能白帮啊。嗯，让我想想，要不你叫我几句好听的。
嗯，就一声好姐姐，这么没诚意吗？未免也太清淡了，至少多叫几声。
嗯，好，真是个乖孩子。
但还不行哦，光说几句好听的，不痛不痒，我当然要你实际行动上做出点表示来啊。
也不难为你，来亲我一口。
不行，你这孩子怎么让你付出点行动的时候就开始耍赖了？你还要不要姐姐帮你了？
姐姐都凑这么近了，
你要是再不行动的话，确实是有点懦弱了。
嗯，就只是这样而已吗？ 只是小鸡啄米似的这样亲一下就脸红了。你还真是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以后姐姐慢慢教你就是了。我哪有在嘲笑你啊，你能主动亲我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也就不再继续为难你了，自然是帮你的。不过找我帮忙之前，你有想过具体要我怎么做吗？话是这样说，我确实有一些道行，也称得上是能掐会算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得帮姐姐做一件事。想什么呢，小笨蛋，来，伸出你的右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掐一个这样的指诀，然后另一只手食指和中指伸出来顶在我的额头上，保持不要动啊，集中注意力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对，好了，哎，别急，急什么，待会儿让我再掐算一把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来，你现在听姐姐的，这样填第一志愿。填这个学校，然后是第二志愿。来了呀，小家伙，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嘛，笑得嘴角都压不住。嗯，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给我看看。真不错，那恭喜你得偿所愿啦。哎，来都来了，今天就别走了，刚好我也不上班，咱们晚上吃火锅吧。我说这次专程跑过来找我，可不光是为了给我看看录取通知书吧。我就知道又想听姐姐的故事了，是吧？嗯，关于你前几世的身世，这个嘛倒是也可以给你讲讲。不过没错，还是有个条件的，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。嗯，不过我还没想好。嗯，那这样吧，啊，愣着干嘛，喂我吃啊。怎么了姐姐，我刚才里外一通忙活，这么辛苦你喂我一下不可以吗？我要吃那个山药，来快点。哎，你可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，姐姐还饿着呢。你不是很想知道你前几世的身世吗？ 吃啊。当然好吃了啊，特别是弟弟味的，就会格外的好吃呢。哎，还没完呢，那片肉也熟了，夹过来犒劳一下姐姐。看，啊，你这个小笨蛋，汤汁都溅我身上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顺着领口流进去了。嗯，真的好脏啊，快把纸巾递给我。愣着干嘛？自然是你帮我擦，你给姐姐弄脏的，难道还要姐姐自己擦吗？啊，这不合适吧？小怂包，给你机会也不中用。行了，你先吃吧，我去换件衣服，等等回来。回来了，你看这裙子漂不漂亮？是不是和这个尾巴很搭呀？算你识相，跟你讲，幸亏你刚刚弄脏的不是我的尾巴，要不然你就完蛋了你。行了，接着吃吧。吃饱了，好啦，把碗筷收拾一下就好，锅底留着明天早上还能再煮点东西的。过来，自己做啊，别跟我客气了。看什么呢？弟弟，姐姐的腿白不白啊？想看就看啊，还那么遮遮掩掩的，要不要这么逗啊你？吃饱喝足了，姐姐的小故事可以讲啦。那么，你是想从哪里开始听呢？上次的地方。那，在讲姐姐的故事之前，先陪姐姐躺到床上吧。这有什么的嘛？又不是没在一起躺过。况且，那么长时间没让姐姐掏耳朵，我的手又痒，是你的耳朵肯定又痒痒了吧？嗯，所以，走吧。来，躺下。快点，像上次一样，姐姐一边给你掏耳朵，一边给你讲故事。身体别这么僵硬啊，放松下来，用你觉得最舒服的姿势躺着就好了。被窝里全部都是姐姐的味道呢。再给你把小被子盖盖好，是不是就暖暖的了？你不是很喜欢姐姐的尾巴吗？姐姐的毛茸茸的尾巴就这样 轻轻地牵着你，拍着你，好不好啊？放轻松，姐姐一直都在这里的，弟弟乖。那么，我们要开始掏耳朵喽。长时间，你都没有自己掏过吗？果然又攒了好多。好了，不要乱动啊！说什么呢？才没有把你当成解压的玩具呢。姐姐，明明是心疼你。对了，还有几样新工具没有拿来，等我一下啊。我回来了，看，新的羽毛棒，还有音叉。这回想体验哪一种呢？啊，你说我脚踝上的这个铃铛啊，漂亮吗？买的？这个东西的故事可要久远的很呢。这不是什么随便就能买到的饰品，这是正幺零。对，正幺零，就像这名字一样，是专门用来镇压我的。别看它小，姐姐我可被这小东西吃得不轻呢、啊。小傻瓜，你难道真的以为这阵妖灵是我愿意带的吗？我要是能自己解开它，早就摘掉了。好啦，别急着问这么多问题嘛。现在是放松时间，躺好。竖起你的小耳朵，认真听。现在别乱动了。这一切要从几百年前你和我的故事说起。那时候我刚刚修得人形，对人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。也是那个时候，师父把我赶下山，让我到人间去历练。我在人间才待了不久，就遇到了你。那个时候，也和你现在一样，也是个年纪不大的书生，进京赶考的路上倒也是鲁莽，荒山野岭的也得一个人走夜路，还碰上了暴雨。要不是有我这条大尾巴给你保暖啊，怕不是到不了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凉透了，知道吗？那你还不快谢谢我？ 一直姐姐姐姐的叫我。那就叫我南征吧。敢为渔父问，从此跟南征的南征。这个名字是我化人形不久在岳阳楼偶遇过的一个诗人所写。当时在那山里，你醒过来时也问我的名字，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。突然想起这首诗，所以那时便自称南征了。在后来的千百年，我又有过好多个名字，不过我一直觉得南征才是我的真名。那个诗人后来听说他还是离开了岳阳楼，又去了潭州，不过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了。当时这个时代，时常听人提起他的名字，杜甫。嗯，这么惊讶做什么？活在这世间几千年，见过他也正常。不过，也只是一面之缘。话说回来，倒是你，认识这么久了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问我的名字啊？刚刚就说了，之前一直姐姐姐姐的叫我，是喜欢叫我姐姐吗？嗯？从小就想要个姐姐吗？那所以从我们相识以来，你就一直把我当做姐姐。只是姐姐吗？现在不用急着回答，我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。初来人间，我有过许多身份，侍女、青楼的歌姬，也做过大户人家的小姐。这些事情以后再和你细说，重要的是近百年后我又遇到了你。那个晚上我还对你犯下了大错。破戒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出家之人，何来的破戒一说？那晚我让你受了点伤。
徒儿知错了，徒儿不该隐瞒实情。
啊，没什么，只是你一定要知道吗？那个晚上，我吃掉了你的心脏。
你不要走好吗？你听我解释，我后来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上过人了，至少再也没有伤及无辜了。
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你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害怕，是之前被我吓习惯了吗？心疼？我刚刚的样子看着很让人心疼吗？好吧，全当你懂得心疼我了吧。那你当真不怕我？那就好。吃你的原因还要从当年的世道说起。我初到人间的那些年，人世间欣欣向荣，我也游走于人间的各种身份之间，自得其乐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北方有个叫安禄山的将军发动了叛乱，一路杀到长安城，就连皇帝也逃了。自那之后，烽火战乱就没消停过。再后来，打仗的士兵不够了，官吏就四处抓壮丁。那些岁月，我在人间见识过太多罪恶，看得多了，失望也多。这民不聊生的场景，又有谁从其中获益呢？我这狐狸脑袋实在是想不明白。后来真是看够了人间的罪恶疾苦，我索性便回到山里。自那以后便很少见人了。直到某一日，偶然遇见了一个青山的猎户。那时的我对于人类有了太多的防备、憎恨和偏见。他进山打猎，便是要我狐族后辈的命。他既做得了猎户，也该接受自己作为猎物的那一天。你说对吗？于是我便把那人诱骗到深山里，吃 吃掉了。是，这位猎户就是你的其中一世。当时我本觉得没什么，心想着因果报应轮回不爽，现在想想也倒是蛮可笑的。自作聪明的狐狸自以为早已参透着世间的规律，对于猎户的命运只是觉得他之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一定有一个因，那么来世倘若要找我寻仇只管来便罢了，我也不怕。可没想到却因为那件事，师父他老人家竟在梦中找上我。师父说我罪大恶极，犯了修行人的忌讳，无故伤人性命便是破了天道鬼身的忌讳。我当时却还和师父辩解说，人世间罪孽深重，杀之不足惜。师父听罢更觉得我愚蠢可笑。师父说修行之人就是要不为世间罪孽所染，若是见过一点旁人的罪恶就放任自己随波逐流，又何谈修行呢？我无言以对，以为师父会就此降下惩罚。师父却对我说，我吃掉的是前世的救命恩人，是我还是小狐狸的时候在山中将我救活，又将我送到道观里去的那个采药人。是，那便是我们的初遇。原本在那个荒山的雨夜里救你一回，便算作报答了前世之恩，这已经了却这段因果。可我又对昔日的救命恩人犯下大错，再次染上这段因果，我怕是躲不掉了。原本是善缘，却因我的一己私心而……我实在是难以原谅自己。所以这一切也便是我应得的。果然百年之后我承受了自己应有的报应。那日我在山中遇到了捉妖的术士，我与他斗法落败，被他擒住。他自是感应到我的血债和罪孽，于是便在深山中修建了一座锁妖塔，将我封印在塔底。怎么，这样的眼神是在可怜我吗？你呀，明明是在讲我与你的故事，明明我曾对你不起，即使这样在你眼中我也是可怜的吗？ 被封印的感觉，自然是痛苦万分。不是犹如身处炼狱，是那里就是地狱。塔底四周暗无天日，只有贴着符箓的朱砂红绳把我牢牢地绑在塔底，动弹不得。周围也全是密密麻麻的如蛛网般的绳子，稍有风吹草动便对我施以极刑，让我痛不欲生，生活越发的虚弱。我就被困在那样的黑暗里，一片寂静，一片虚无，什么都没有。除了要忍受内心的自责、悔恨、煎熬和神魂、身体的痛苦，今天是待在那种地方，不知时日，不知年月，也看不见太阳和月亮，真是叫人生不如死啊。所以具体被封印了多久，反正很久，久到我以为自己已经疯掉了，已经没有任何的感知，已经要归于虚无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不知为何地动山摇，动摇了锁妖塔的根基，也致使封印我的阵法有所松动。如此这般，我才能重现于世的。嗯，什么白娘子雷峰塔？我是狐狸，不是蛇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些法师总是喜欢用山或者用塔来压制妖物，手段确实足够残忍。不过这也是警戒妖物要守好本分，不得危害人间的最佳律令吧。凡事皆有代价，这本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则。不过只是他们代为实行罢了，也算是顺天而为。我自知自己做了错事，便也是甘愿受罚的。是啊，虽是脱身了，可能术士施在我身上的禁制还没有被解除，我依然被封印了九成的法力，施展不出，到现在也还是这样。你猜的不错，本来我是有九条尾巴的，可现在能放出来的也只有这一条了。不过圈住你暖一暖倒还尚且做得到。不必担心我的，只是时机未到罢了。我出锁妖塔后有找过师父，想问问他有无方法帮我解除身上的禁制，但他老人家已经明晰， 对我说，自己种下的因果也只能自己去结。师父帮我把当时封印我用的红绳重新编织成了这一串铃铛，就这样系在我的脚踝上。这串铃铛便可以引领我找到昔日结下因果之人，偿还昔日的罪过。其实能否恢复法力，能否重获自由，这些本不重要，我想要的也只有这一条，就是找到你啊，小家伙。虽然说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可我是发自内心的知道错了。如今要我怎样赎罪，我都是愿意的。这会不会原谅的太草率了？你还真是大方啊，杀身之仇说原谅就原谅。你倒是洒脱，前世便是前世，让这一切过去就好了。这样简单的道理我却到现在也还不懂呢。不过既然你嘴上说着原谅，好啊，那你试试能不能帮我解开呢？你干什么呀？哎，等等，解铃铛就解铃铛，干嘛乱摸我的脚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痒死了！你先停下，你首先停下。你这小坏蛋，该不会是诚心捉弄我的吧？好啦，你看，解不开吧？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的，在我真的赎罪之前，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好了，乖，解不开也没关系，与你几世的恩怨情仇分量，其实随便说一句原谅就能解开的。好啦，不知不觉都折腾这么晚了，你都该折腾饿了吧，所以别费劲了，躺好吧。你不是想听故事吗？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还有好多故事没有和你讲呢，所以乖乖躺好好吗？好啦，这边还要再接着掏一掏呢。为什么说捉妖术时是我应得的报应？因为当年那个捉妖术士就是你呀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从一开始就说了，因果报应，轮回不爽，既 居然结了这样的缘，我们便生生世世都要纠缠不休了。为什么会觉得我要怪你呢？这是我在赎罪。我说了，今生我便是为你而来，为了忏悔赎罪而来。待这一切了却之后，我便要给你结下一段又一段如最开始般那样美好的善缘。这就是因缘际会，你我都无法抗拒，但可以一起努力，来到我们想要的方面去转变啊。再说了，你舍得姐姐毛茸茸的大尾巴吗？嗯，所以咱们来日方长。好啦，现在闭上眼睛，乖乖睡觉吧。这么快就睡着了，比我想象的顺利呢。做个好梦吧，臭书生。